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里，柴培尔博士将解释复活是如何改变一切的。
因为复活，在我们离世时，不仅有我们的救主在等候我们，而且当他再来时，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救主复活的大能，他将使所有在基督里而死的人变得完整完全。
欢迎来到柴培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。今天我们会听到使徒保罗如何捍卫复活的真理。柴培尔博士，今天你要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是什么？
使徒保罗和所有的使徒都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复活的真理，因为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人，他们的生命被永远的改变了。他们常被人指责为搅乱天下的人，因为如果耶稣果真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就必须尊荣他为复活的主。他们的见证回响在各个世代当中，直到今日。他们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，他曾谦卑虚己以至于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他仍旧是我们尊荣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
这真是一篇令人激动的信息，信息名为确证复活。
如果圣经自己证实了这些事实，我们就不要只是说好吧，我们就相信他吧，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，即使没有历史证据，也没有目击证人。不是的，我们需要相信圣经所说的，但难道没有人证实这件事吗？使徒保罗在犹太人的王希律亚基帕面前辨明这些事实，最后他对亚基帕说，亚基帕王啊，你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们不是在背地里做的，圣经所证实的这些事情，你本国的百姓已经证实了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使徒保罗谈到那些带有权柄的人所做的见证。第五节，基督向基法显现，也就是彼得，接着向十二使徒显现，他们是负责建立教会的使徒，在那时他们都是有权柄的人。保罗说的是，那些在你之上有权柄的人都是见证人。不仅是他们，他们的见证可能会为他们个人带来好处，因此使徒保罗说还有。第六节，基督又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。所以不仅有权柄之人的见证，还有众人的见证，而且是紧跟在没有自相矛盾的见证之后。毕竟500人并不代表他们一定能证实需要被证实的。林肯是怎么说的呢？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，或总是欺骗一些人，但你无法总是欺骗所有人。几十年后，使徒保罗宣称有500人看见了耶稣。去问问他们吧，看看他们所说的是不是矛盾的。已经过了几十年了，他们的故事可能不一样了。如果他们经历过逼迫、损失、危险和压迫，他们可能不会继续上当受骗了，他们可能会讲不一样的故事。请去问问他们，没有自相矛盾的见证是有帮助的。不仅是没有自相矛盾的见证，还有亲近之人的见证。第七节，以后显给雅各看。雅各，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。如果有人会跳出来说这不是真的，那这个人一定就是耶稣的家人了。 他没有复活啊，我没有看到任何能证实这件事的证据呀。但耶稣的家人雅各证实了这个事实，其他的使徒也是如此。人们对于这段经文为何两次提到众使徒是有疑问的。这段经文重复提到他们的见证，他们一开始看见了，但保罗这里的意思是，在主向所有这些人显现之后，他们再一次看见他了。就好像保罗重复使徒的见证是为了给我们产生一些影响。我最近在重读查尔斯·科尔森的传记，我开始有这样的感受。你记得吗？这位尼克森政府的打手因为水门案锒铛入狱，但在那里遇到了耶稣，随后创立了监狱团契。他不服侍有权势的人，而是服侍那些破碎的人，这个世界的罪犯，以此来服侍基督。他写道，这些门徒的见证所蕴含的大能，他们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受苦和逼迫中所做的见证有什么样的意义。科尔森说，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的律师思维要证据，要看复活是不是真的，要看他是否证明了基督的权柄，因为这能证实他自称是神的宣告。复活的证据是什么呢？是目击证人的证词吗？是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十一位使徒和保罗去到了当时的人所认为的地极，传扬这个害人又冒犯人的宣告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尽管他们忍受了各样的逼迫、鞭打、下监，最后除了一位使徒，其他人都殉道了，却仍然没有否认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。科尔森说，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那种见证的巨大分量。尼克森政府的助手厄里曼、郝德曼、米丘尔、我自己以及其余的人，我们完全信任尼克森总统。然而尽管可能会令他陷入困境，尽管我们当时都身处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府中，但可能的羞辱和监禁的威胁排山倒海而来，每个人自保的本能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我们一个一个背弃了我们的领袖，保全自己的羽毛。他说，没有人能够让我相信这十一位普通人能够四十年如一日的忍受逼迫、鞭打、下监和死亡，却从未否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除非他们都有见过复活的主的奇妙经历。因为是真的，所以即便自己受损也不会否认。一切都是谎言吗？那他们为什么要为此而活呢？他们又为什么要为此而死呢？不仅他们的见证是复活的证据，他们生命的改变也恰恰说明了复活的大能。他们曾经是躲藏在黑暗中的懦夫，但之后他们走出来，毫不畏缩地服侍主，以至于殉道。他们曾是只关心自己日后高升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中的哪一位日后在你的国中做高位呢？或是曾经只是想要自保的人，我不认识这人。但现在他们突然变成了无私舍己的人，而且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始终如此，无论遭遇怎样的危险和损害都不改变。他们宣告有一位救主，不是为了得到在这个世界中的好处，而是为了能够存到永远的益处，什么也拦阻不了他们。不仅仅是原本的十一位使徒，还有保罗他自己。也许他把自己放在最后，是因为他是生命改变的最有力的见证。第一节，保罗写道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也靠着站立得住。 等等。保罗，你是说奉宗教领袖之命率领军兵有权有势去追杀基督徒，折磨他们，拆散他们家庭的大数人扫罗，和这里的传道人竟然是同一位？第八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从逼迫者到传道人，他从前逼迫的这群人，现如今他加入了他们。他从前折磨追杀的那群人，现如今他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传扬他们的英雄，复活的救主。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？第十节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这恩典不仅改变了我，我如今更为他而活，而且比其他使徒更加热切，更加劳苦。这是一种深刻的改变。为一己之力，为在世上有成就得名声，都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改变。他放下了一己之私，转而为他人而活，因为他认识到靠着神的恩典，他不仅成了今日这样的人，而且还有了从未有过的盼望。这盼望在复活的主以外是找不到的。当我们终于明白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改变我们。它不仅仅是古老的经文，也不仅仅是某个人偶然说了一句这很重要，它是翻转改变我们生命的。因此我们会说，神爱我，他看顾我，供应我，这个真理开始进入我的心，并且改变我。这就是最大的证据，证明圣灵透过圣子做工是事实。几周之前呢，我给你们讲过我的一个朋友，在我的高中时期，我们两个人原本是不太可能成为朋友的。他是一个橄榄球明星，而我呢，则是一个爱辩论的书呆子。这样的两个人不可能成为朋友，但我们的确成了朋友。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，他带着运动员的光环，生活放纵，各种伤风败俗的事几乎都尝试过。而我不仅是一个书呆子，还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我没有像他一样的机会或欲望，而是在我上高中的地方服侍了30年。结果是，我在几间教会服侍过，许多和我一起上高中的人都知道我，也听过我所讲的道，也知道我的立场，其中就包括了我的这位朋友。他后来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因为我们同岁，我们的孩子也年纪相当。我儿子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也开始上幼儿园，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故事就此分岔了。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有一些先天的疾病，但到了中学的时候他都基本康复了。我朋友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很健康，但是到了幼儿园他被诊断得了晚期脑瘤。到了我们的孩子一起上小学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罗比只能够坐在轮椅上。到了我们的孩子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在跑越野赛，但是罗比不仅要坐在轮椅上，而且眼睛已经看不见了。当我的儿子加入辩论队的时候，罗比再也不能说话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儿子在学校打电话给他的母亲说，妈妈，今天发生了一个神迹，罗比可以跑了，他可以看见了，他还可以说话了，因为今天他与耶稣同在了，在天堂里，他完整的与耶稣在一起了。 这就是我们相信的事实。因为复活，在我们离世时，不仅有我们的救主在等候我们，而且当他再来时，因着神的恩典和救主复活的大能，他将使所有在基督里而死的人变得完整完全。我是这样相信的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在罗比去世之后，当我必须要去见罗比的父亲时，那一刻我必须要面对这位父亲，我要如何说出这些话呢？我的脸上也可能写着害怕这两个字，而这位壮汉也许只有悲伤。当他打开门时，他看着我的脸，他说：柴佩尔，不要为我悲伤，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，因为这是我儿子生命中最好的一天。他已经被改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个曾经生活放纵的人，而是爱他救主的人。他的生命被翻转更新了，因为福音而柔软了。福音的大能那个时候就在他的身上，也永远在他的儿子身上，而且他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是的，我们会在复活节的时候谈复活，但不是只为了证明复活是真的，也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，如果复活不是真的，我们将会失去什么？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会有什么后果？那福音就是不可信的。第十四节说得非常清楚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一切都不过是场秀，不过是一些好看的声色光影而已，一切都是枉然。我对将来没有了盼望，你也没有了盼望，除非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因着罪而失去了自由。第十七节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他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战胜任何东西，他的死也没有任何功效，神也没有心满意足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你死去的时候就得不到饶恕。但是最终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会在绝望当中失去自由。死人还是死人。第十八到十九节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癌症赢了，艾滋病赢了，眼前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，坟墓就是所有人的盼望，仅仅只是终结痛苦而已。除非耶稣复活了，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，才有饶恕，才有完整的身体，才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团聚的家人。这是你的盼望吗？这是圣经所宣告的盼望，这是复活所带来的盼望。我想到我朋友的故事，是因为我读到了另一个人的故事。有一位父亲埋葬了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在骑摩托车的时候被一辆卡车撞到了，那卡车没有看到他的儿子，从正面撞上了他的儿子。卡车从正面撞上了他儿子，当他儿子的摩托车撞上卡车的时候，这个家庭也被推到了一面悲痛的高墙之下。在葬礼上，传道人引用了所有熟悉的经文来安慰逝者的家人，但是父亲最后带着不加掩饰的悲伤和信心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使我的儿子复活。这不仅是绝望中的盼望，也是相信将来神必使他的儿子复活，他们一家必将团聚，罪必得赦免，心灵和身体 必将变得完全。为什么呢？如何做到的呢？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。他怎么了？他真的复活了。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基督已经复活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柴培尔博士带来的信息，确证复活。现在我们请柴培尔博士解答一些关于复活证据的问题。牧师，圣经关于我们复活的身体说了些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什么样的激励？
我想我们的听众是在问，我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？圣经对此说了什么呢？你也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吗？
是的。
我们对复活的身体有多少了解呢？我想既没有太多又有很多。我想到使徒约翰说过，我们将会怎样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当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将会像他。这个时候你会想，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将会像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到耶稣，特别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复活的身体，记得吗？他是怎样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显现给门徒看的？当时的门是锁着的，但是门和墙壁都不能阻挡他。接着，他又突然消失，出现在另一个地方。我们会像他一样。我觉得那是说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可见的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完整完全的。但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有一个属灵的层面，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理解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你我都不能够完全理解，至少我还不能。乐师，你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吗？
不是的。
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会变得比现在更好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 我们复活的身体将不再有眼泪、哭嚎、疼痛。耶稣显然不受限于我们的时空或我们的疼痛，这就是他复活后的样式。我想到 C.S. 路易斯的一篇很棒的讲道，他描述将来的事的时候呢，他用了一个词语，荣耀的分量，就是你真正明白荣耀的将来意味着怎样巨大的分量。他说，这个词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能够想到你认识的一个最无趣的基督徒，乐植，我说这话的时候请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
好，
你想到你所认识的最无趣的基督徒，现在想象一下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会想要俯伏在他们面前敬拜他们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想法，基督将要拥有的荣耀我们也将拥有。我无法精确的解释那将会是怎样的，因为圣经没有清楚的说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，而且我知道这给了我极大的盼望。当衰老、癌症、疾病在击打我的时候，当人际关系伤害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最终基督将会使我战胜这一切，因为当基督再来时，我将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。
也许捍卫复活教义的终极方法是使徒殉道这个事实，他们以此来证实复活是真的。人不会有意的为一个谎言而活，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？
我同意，几乎没有人会说我想要受折磨。你可以想想很多使徒的悲惨经历，他们被朋友重伤，被家人抛弃，忍受苦难，严刑拷打，被下在监里。但其实他们知道他们所证实的事情竟然是假的。如果我撒谎会得到好处，我能够理解人为什么撒谎。但是如果撒谎只会让你得到一堆的坏处，让你大受损失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改变你的说辞呢？所以对于使徒来说，不断宣扬复活意味着他们不仅相信这是真的，而且他们能够从这个事实当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激励，因为他们的身体可能会被丢在火里，但基督会使他们恢复完整而永恒的身体，一刻也不会再受苦受伤害。所以复活最大的证据之一就是使徒甘愿为了这个真理而受苦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拥有巨大的勇气，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受苦不是最终篇章，这也是复活的真理。
是的，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我们希望今天柴佩尔博士的信息带给您很大的收获。今天的信息很棒，很适合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无尽恩典事工的使命是鼓励您和他人拥抱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师，祝您平安喜乐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